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20多页的文字，将他从死亡线救回。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善恶一念间，您将听到的是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年冤狱迫害致残，辽宁吕开利又被诬判；教小朋友做好人，浙江洪常被网判五年；讲述法轮功真相，河北黄宏磊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吕开利先生曾经被冤判十年，在盘锦监狱曾被迫害至下肢瘫痪，身体刚刚恢复，能拄单拐。2021年6月20号，吕开利再次被马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16号，吕开利被甘井子法院释向庭审，又被冤判八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57岁的吕开利原是大连启众集团工程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身心巨变。过去使他痛苦不堪的小腹部位经常性痉挛不治而愈。他因工作尽心尽力，多次获得单位嘉奖，并有多篇论文发表获奖。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劳教。在劳教期间，他惨遭酷刑折磨，被多个警察用十几根电棍施暴，专门被电击头、颈、耳、嘴、腋窝、大腿内侧、生殖器等敏感部位。在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冤狱中，吕开利被迫害得九死一生。出狱时，他拄着双拐，身上带着导尿袋，一点点往前挪。他的下肢皮肤呈黑色，已经坏死，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2021年6月20号，派出所警察闯入吕开利家，非法抄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两天后，警察又以吕开利家门上贴的对联符字上有真善人好为借口，再次将吕开利绑架到大连市拘留所。6月26号，吕开利被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由于他身体被迫害的不符合看守所关押标准，看守所拒收。马兰子派出所警察硬是将吕开利送了进去。目前吕开利已上诉，因他身体留下残疾，被关押到看守所，使他的处境非常艰难。他大小便失禁，腿痛得常常夜不能寐，行走困难。律师探视时，吕开利是被别人背出来的。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洪常在教授小朋友围棋时，告诉小朋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1年12月下旬，被杭州西湖区法院冤判五年，勒索罚金5万元。现年53岁的洪常是一位硕士研究生，一人独居杭州，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中，他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冤判，累计非法关押8年。1999年7月，洪常被当地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遭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打火机烧大脚趾等酷刑折磨。2001年5月，洪常再次被当地警方绑架，网判4年。2002年2月，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时，被剥夺睡眠，一天20小时长时间站立，克扣饭食，关小号，并被反铐双手，长时间被电棍、电颈椎、脖子等。2009年5月，洪常在给人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时，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绑架，后被上城区法院诬判3年。11月再次被劫持到浙江省第四监狱，六个包夹犯人变换花样折磨他。2021年4月24号，洪常在给小朋友教授围棋时，告诉小朋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不明法轮功真相的人举报，被拱墅区上塘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杭州西湖区法院冤判5年，勒索罚金5万元。
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法轮功学员黄宏磊先生被绑架非法关押九个月后，于2021年12月30号被滦南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黄宏磊先生是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开滦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职工。2021年3月30号，黄宏磊在小区楼中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海港经济开发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海港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并被非法抄家，之后又被劫持到乐亭县看守所。4月11号，黄宏磊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探视他，遭到看守所百般刁难阻挠。2021年4月22号，黄宏磊被海港经济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5月，黄宏磊案被诬陷到唐山市滦南县检察院。自8月25号至12月29号，滦南县法院对黄宏磊三次非法庭审。8月25号，第一次非法开庭时，检察院公诉人李国华量刑10个月至一年。12月29号第三次非法开庭时，量刑变成一年至一年半。12月30号，滦南法院对黄宏磊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使癌症患者在无望中获得新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担任全球市场经理的冯海伦女士，有着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日前，冯海伦回忆她一年前查出患有癌症，绝望中开始修炼法轮功，只有半年的时间，冯海伦身体神奇的康复的经历。现在他每天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实美好。海伦的妈妈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她的母亲不知多少次向她介绍法轮功，但是过去因为每次回国探亲时看到妈妈被迫害，家里狼狈不堪的样子，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不能自己在家里练，却要到外面去和人讲法轮功真相，自己却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2月28号，海伦突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她感到绝望，医生建议她立即手术治疗。海伦说，2021年1月19号，我接到了妈妈的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在电话中讲述了他患晚期肝癌的父亲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寿命延长了10多年。这让我想到，如果我修炼法轮大法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海伦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二天，海伦联系了他公司的一位西人法轮功学员同事，这位同事鼓励他立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同时还告诉海伦，他本人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他的家人也在练法轮功。就在这时，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周末时特意来到海伦家里，教他练功动作，并谈了自身修炼法轮功之后的体会。2021年1月26号，海伦正式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1月至3月期间，他做了3次手术，但他并没有出现像其他癌症病人的那种副作用，手术后恢复得很快。海伦回忆说，无望中练法轮功让我获得了新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74万。请听时事评论，还有多少老师被精神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被精神病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普通百姓只要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持有不同的看法，就面临着被精神病的危险。中共通常强行把不同意见者或者坚持信仰者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或者在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等地方，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破坏性药物放入其餐饭里。不久，一个正常人就会出现各种精神失常的状态，然后中共就对外宣称这人精神出了问题，但是外界很难知道真伪。近日，湘西女老师李甜甜因为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更一而被精神病，该事件曝光以后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讲课时因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据缺乏史料支撑，而后遭到学生举报，遂被校方开除。怀孕4个月的李甜甜老师知道这件事情后，在网络上声援无辜的宋更一老师。随后，李甜甜老师竟然被中共强行关入了精神病院。此事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谴责中共的荒诞残暴。李甜甜老师被精神病的经历，还只是中国无数善良民众类似遭遇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在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打压中，被精神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惯用的迫害手段之一。以下仅举几个发生在老师身上的例子。原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慧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良师益友。他的专利曾经赢得了许多国际上的专利技术大奖，其中包括2003年德国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得的国际发明先锋奖。然而2004年李慧云教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强行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期间两次被送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被强制注射超大剂量的镇静和抑制药，使他全身无力，经常昏厥过去。还有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第四中学英语教师哈静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两次被非法关入四平精神病院，每天被电击太阳穴，每每被电昏过去，醒来后就被强制注射破坏脑神经的药物，致使哈静波老师整个人表现呆板，眼睛发直，脖子发硬，不会转弯，看起来令人恐怖。再如黑龙江塔河县英语教师高淑英，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1月被塔河县610主任李志华伙同单位领导劫持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市，途中高淑英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立刻失去知觉。等高淑英老师稍稍有点知觉时，发现自己衣服被扒光，双手、双脚、头发都被紧紧地用绳子捆在一个铁床上，身体呈大字形，被几个陌生男女围着问还练不练。高淑英老师好不容易说出一个练字后，就又失去了知觉。等高淑英老师再次醒来时，头很痛很沉，睁不开眼，大脑一片空白，仍被大字形捆绑着，只是换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10来个年龄不等的女人，行为怪异，没有理智。后来才知道 这是北安精神病院。高淑英老师告诉医务人员自己没有病，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被非法绑架到这里的。大夫和护士都被中共收买了，表现得很粗暴。高淑英老师越给他们讲，他们越是强硬地往他嘴里灌进一些精神病药物，强行给他注射不明药物，还不让他出病房。大夫和护士们每天给高老师强行点滴七瓶不明药物，使得他浑身骨头都钻心的痛。最后高老师被摧残得食水不能进，奄奄一息。北安精神病院怕高老师死在那里，通知高老师的家人接走。家属去了以后，被强行勒索了10000元，才把人接出来。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遭受着无名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日，至少有865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过被精神病的迫害，遍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还有许多根本无法查证的案例，而这场迫害还在持续着。最近，很多网民看到李甜甜老师被精神病的遭遇后，纷纷发出声音，有的说，不要让沉默成为习惯，否则李甜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还有的说，如果不能把李甜甜从精神病院喊出来，未来会有一大批人被送精神病院，包括你我和我们的亲人。最终李甜甜还是幸运的，据最新消息称，在网民的声援下，他终于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了，但是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需要恢复。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的，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真心希望不再有健康善良的人被中共非法关入精神病院，希望民众都能觉醒，面对中共的邪恶不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还有多少老师被精神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 为我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城里打工多年的小婵盘算着回农村老家见母亲一面，然后就找个大山跳崖自杀。小婵经历了什么，竟让28岁的她想一死了之？而这次回老家，又是什么事让她改变了想法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20多页的文字将他从死亡线救回。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几个妹妹，我是女孩中的老大，父母重男轻女，我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在家干活了，不到15岁就到广东打工，挣钱给家里用。因为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我对钱看得很重，不肯吃亏。我从不惹事，但谁要惹了我，我会与人拼命。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会闷头干活。别人跟我说个啥，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答，有时几天后才想起来该怎么说。我觉得社会太复杂，勾心斗角，耍手腕的事我不懂不会，总怕被别人算计，经常一个人生闷气，而且脾气暴躁，小心眼。我的工作是做背包，一次一个同事说我用的线像是他的，我受不了被人冤枉，二话没说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我自打有月经开始，痛经就伴随着我，每次都是剧痛，呕吐发冷，冷得发抖，经常痛晕过去，每次都要用止痛药。每到月经要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怵。医生说喝鸡汤可以治痛经，可是我一喝鸡汤就流鼻血。17岁那年我又得了胃病，冷的硬的酸的辣的都不能碰，温水都不能喝，只能喝刚烧开的水，我也不觉得烫。夏天不能吹电扇空调，冬天怕冷不敢回老家，多年都是在南方过年，有时日夜不停地疼，像千万个针在胃里面扎，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为了活命吐完后再吃， 一顿饭反反复复吃几次，吃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医生说是胃溃疡、胃炎，吃药也没有效果。18岁那年，父亲得肺癌去世，临终前父亲交代我，你要多挣钱，给你哥娶个媳妇儿。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努力挣钱，但是因为健康问题，挣钱多的工作我也干不了，只能干些轻的、工作时间短的活。母亲只是催我给她钱，我挣的钱除了留下很少的生活费之外，都给了家里。后来母亲又催我找对象，目的是要彩礼给我哥娶媳妇。我1.6米的个子，瘦的只有70多斤，皮包骨，皮肤青黑，谁见了都害怕，后背像是压了一座山，沉重的直不起腰来。我都这样了，母亲却完全不为我着想，只想从我身上榨钱。我彻底绝望了，天天想着自杀，想怎么个死法，根本没想结婚。有一个小伙子非常喜欢我，非要我嫁给他。他说哪怕结婚后生命只有几天的时间，他也愿意，可是我不能害人家，所以我坚决不同意。25岁那年，我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医生抽不出血来，胳膊割伤后伤口流的不是血，是黄水。早上不能早起，8点以前起床就会晕倒，血压超低。医生说你的血里没有血细胞了，人家正常人有100个，你20个都不到，你已经不会造血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家人呢？我说我一个人就行，我一个人在外哪有什么亲人呢。我不懂他说的血细胞是怎么回事，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问我咋没家人陪着，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医生看我快不行了，得通知家人做准备了。离奇的是，我一直活着。2006年那年我28岁，我已经想好回家见母亲一面，就到云南或贵州的大山里跳崖自杀。回去后，母亲听人说某某地方有一个老婆婆会看病，让我去看看。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去了。去了之后，我发现这老婆婆的儿子得了肺癌，快不行了。我想，她连自己儿子的病都治不了，又怎么能治好我的病？而且我感觉，她还没有我妈练的那个功厉害。我妈有痛风病，关节肿的有碗口大，几天前刚学了那个功就不疼了。我把这事说给了那个老婆婆，我说我回家把我妈学的那个书拿来你看看。于是我就回家拿书，当天晚上我把书要来，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打算自己先看看书里写了些啥。《转法轮》一共有9讲，我第一讲还没看完，母亲就把书要回去了，因为她自己要看。就这不到1讲的文字，也就是20多页，让我知道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我觉得写书的人很正、很干净、很与众不同，这书上说的和政府宣传的一点也不一样。原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知道被冤枉的滋味很难受，所以我决定以后再见到人一定要跟人说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书里写得太好了，我一个准备死的人能看到这样的书，真是太幸运了。就在那天晚上，我感觉背上背着的大山卸下来了，一下子变得无比轻松，觉得从心里到身体，从里面到外面，从上到下，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轻松、透亮、活跃。转法轮这书里提到，师父会为修炼的弟子净化身体，把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可是 那时我还只读了二十几页的书，大法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了。第二天起床，我头不晕了，胃不疼了，不难受了，而且想吃东西了。从此我吃什么胃都不难受了，冷热酸辣硬都不怕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脱胎换骨。当然我也不打算去跳崖了，我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我又去了南方继续打工。自从修炼以后，我听从大法师父的要求，提高心性。我尽量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去做，遇到事情多为别人着想。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做调度，一次甲司机抱怨我把一单活给了乙司机没给他。我解释说，这是人家乙司机自己接的活，我不能把它拿来给你。他把我告到 A 经理那儿。第二天公司开例会，本来我这一级的员工是不应该参加的，但是 A 经理把我也叫去了。参加会议的有好几十人， A 经理在会上点名狠批了我一通。面对不公，以前我会当场就把 A 经理给怼回去，这时的我只是单独跟 A 经理简单的说了说事情的真实情况，没有在会上直接和他争辩。我不想让他难堪，让大家都知道他作为领导不了解清楚情况就胡乱批评人。2017年正月15，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对面逆行开来一辆带斗的大三轮车，把我撞得飞了起来。我在空中翻了个个，头朝前车轮，背朝地，摔在地上。但是我却感觉自己是轻轻地掉到了地上。明明是对方逆行，他却跑过来怪我不看路。我想起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事情要向内找，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师父说，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当时我就意识到，他会这样怨我，是我有好埋怨人的心。没想到，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这样一想，对方马上转变了态度，问我怎么样，摔坏没有？我告诉他说没事儿。后来，我又去了一间窗帘店工作。一天，老板问我用的什么化妆品，皮肤这么好，他也要给老板娘买。我说我没化妆，脸上什么都没擦。他不相信，也难怪。要知道我以前的皮肤又青又黑又干又皱，看着都吓人。我干活从不偷懒，不管老板在不在，别人干不干，我都埋头干我的。老板娘对我说，你老板这辈子只做了一件好事，招了你这么一个好人。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遇到了大法，然后大法师父就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后来随着修炼，无论在身体或心性上，我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庆幸自己能成为一个法轮大法弟子，更感谢师父给了我美好的一切。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是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 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 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趋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故事是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警察最近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向三退一公询问保平安的秘诀。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把党退了，同时获得了如何开始练法轮功的渠道。我们来听听这位警察和义工李静女士的对话。这位大陆警察打通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后，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一听就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对，就是那个真管用吗？
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染上病毒的人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痊愈的实例。警察听着听着打断说：
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没办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
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李女士听了之后就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警察说：
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
哦，对，你是警察，
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
李女士接着说：
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全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看你信不信。
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听完后，警察说：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教我练功可以吗？
听到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告诉他：
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
警察说这些他都知道。
所以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
警察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又说：
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优秀的人来给他撑门面。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了。李女士接着给警察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她都认真地听着。她又问，您说能戒掉吗？
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命，戒毒算什么？
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人们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做三退；第二，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共产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
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她静静地听着，有时还回应一下，
哦，是吗？原来是这样。
听了一会儿，警察说，
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
李女士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还得看你配不配。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位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这位警察当时就能够登录明慧网，还真的立刻就找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李女士还跟他讲到了董玉红博士的查证，让他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李女士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那九个字就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因为你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特别是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保平安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去年武汉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把这九个字告诉了很多人，救了很多人。不花一分钱，就是三退和九字真言，就是靠这个办法，很多人度过了劫难。
警察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李女士继续说，心诚则灵，你不做三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同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的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这时候警察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到这个时候他才吐露实情，坦诚他染上了中共病毒。
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做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门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的时候，根据明慧网上的报道，网上传出了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死亡的人中共党员占了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题目是 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警察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警察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练功了。李女士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把所有的连接和相关信息都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警察由衷地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